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一直到十八章三十节。聆听主耶稣的教导，跟随主的脚踪行。那么十七章二十节就记载，有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于是呢，耶稣就在十七章的二十到三十七节回应了这个问题，并且也宣告他再来的日子会有怎样的景况，而门徒又当如何的警醒等候。首先呢，主耶稣就说啊，神的国是属灵的，非肉眼所能见，而神的国也已经来到了。怎么来到呢？是透过主耶稣将神的国彰显出来。所以呢，神的国在门徒心里。这个经文当中啊，说神的国在门徒心里呢，心里这个词啊，在希腊文呢，有在中间这样的一个意思。也就是呢，信靠主的人，有主耶稣在心中，有主的同在，也就是神国的一个实现。但是因为犹太人呢，已经拒绝了神的国，不相信耶稣基督，因此神的国呢是不会在他们心里。但是因为主和门徒在犹太人中间，所以法利赛人是可以经历神的国的彰显。哎，不过可惜的是呢，他们始终硬心不相信呐。那么主耶稣呢也提到日子将到，也就是呢他离世的时候，而门徒呢在艰难的日子当中会巴不得看见，渴望经历主再来的日子。而那时呢，耶稣就要在荣耀中再临，并将他的百姓从困苦当中拯救出来。主耶稣也提醒啊，千万呢不要为了追求关于主再来的预测，我们就随便离开自己工作的岗位，因为主的再来不是秘密的，局限在某一个地方，乃是要像闪电一样有目共睹，全世界都知道。但是呢，在这一切发生以前，主呢必被弃绝受迫害，指的就是主耶稣要上十架。那么十七章二十六到三十节，主耶稣接着特别提到，当他再来和审判世界之前，世人的生活会像以往一样毫无准备，但主的再来和审判就正如挪亚时代的洪水和罗德之时的硫磺与火一样，是突发的，必然来的。那时所有人都会看见主的再来，就算呢是在房顶休息的，也不要回房里收拾财物，因为主再来的时候就是审判之时。那些相信主耶稣的人，虽然为信仰的缘故备受迫害，但主再来的时候，他们就必被取去，进入神的国度里，有永生的福分。相反，那些不信的人却要被撇下。无论人与人生前的关系好像睡同一张床那么亲密，都不能够担保他们永远的结局是相同的。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一个人可能去受审判和定罪，另外一个人则可能得到救恩、赏赐和福分。最后主耶稣告诉门徒，尸首在哪里，阴就在哪里，哪里罪恶满盈，哪里就有神的审判临到。同样的，看见主所说的异常景象临到，我们就会知道主再来审判的日子不远了。十八章一到八节，主耶稣讲了一个寡妇和不义的官的比喻，来勉励门徒要恒切祷告，警醒等候主的再来。比喻中呢，就说到有一个寡妇。那我们知道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 寡妇因为没有丈夫的支持为她辩护，所以往往孤苦无助，受人欺压。她能靠的就只有神的公义和她自己的坚持了。这个寡妇呢，有个对头，也就是仇人啊。于是呢，她就向官府求助。但是啊，她求助的这个官呐、啊，却是个不关心世人的官，怎么办呢？那么寡妇呢，只能天天去求官。结果呢，这个官呢、啊，被烦的只好为寡妇伸冤。主耶稣说，如果一位不理会是非黑白的卑劣法官，都会因着寡妇恳切的求告，逼得他要公正的去处理无助寡妇的案件。那么爱我们的神岂不更要听我们的祷告吗？神的选民，也就是属主的人，如果是正直的，那么神必不会单言资助我们，因为他不像那不义的法官，要受人苦缠哀求，感到厌烦才终于让步应允。可是问题是啊，有多少属主的人能够在祷告和忠心的事情上坚持到底，有这样的信心呢？而主耶稣也借着这个比喻提醒我们，我们要盼望等候他的再来。等候期间，我们可能会陷进各样的软弱和困苦当中，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像寡妇一样有坚忍到底的美德。接着呢，主就向那些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讲了一个比喻，那就是18:9-14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祷告。比喻中的法利赛人站在神的面前沾沾自喜，向神邀功，因为他不像税吏是个罪人，他是个遵守了律法的义人。那当时呢，在每天献早祭晚祭的时候，圣殿呢都排有供祷的时间，此外呢，个人也可以在任何时间去圣殿私祷的。而按照摩西律法利未记23:27的记载，就规定犹太人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要进食，表示畏罪痛悔。而日后的犹太人也增添了其他纪念国难的进食日，我们可以参考啊《以斯拉记》9:31，《撒迦利亚书》7:5，《8:19。而法利赛人呢，又另外增加在每个星期一还有星期四进食，所以呢，一个星期呢就进食两次。虽然这个法利赛人守了所有的律法，甚至刻苦己心来进食，但呢，他只是守宗教礼仪，完全没有信仰真实的内涵，所以他不爱人，也不懂得在神面前谦卑。那么税吏呢？他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垂着胸为自己的罪懊悔，求神开恩可怜他。主耶稣说，这个税吏在神眼中才是个义人，也就是呢，如他所愿，他的罪都已经蒙神赦免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接着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啊，18:15-17就记载，有人抱着小孩子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摸他们，也就是为小孩子祝福，但却遭到门徒的责备。可是主呢，却特意的叫小孩子来到他跟前，因为凡在神国里的，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有单纯的信心，对主完全的信靠，就没有办法相信主而得救的。接着呢，18:18-30就记载，这时啊，有个官就来问耶稣有关永生之道的事情。官呢，是指罗马或者是犹太的官员。那么根据马太福音19:16-26的记载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官呢，还是个有才有势的少年人呢。那么这个少年官就问主，要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因为当时的犹太人认为，透过实践 履行某一些特别的善事，就可以赚取永生。而主耶稣就提醒他，只有神才是至善的源头，靠着神的力量完全遵行神的美善旨意，也就是神诫命的人，自然有份于神所赐的永远生命。因为人是不可能靠自己达到至善，或者是去赚取永生的。这个少年官就立刻回答主，诫命他都守了，可是主呢却挑战他要变卖所有分给穷人，并且来跟随主。哎，少年官非常的为难，主耶稣就借此提醒他，仍然有诫命是他没有遵守的，那就是不可贪恋，因为他仍然贪恋他的财产。主耶稣也因此感叹，有钱的人往往依赖他们的钱财，不容易依靠神的怜悯，所以很难进神的国，就好像骆驼要穿过针眼一样困难。那么有人就立刻问主，如果是这样困难，谁能得救呢？主就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因为拯救人完全是神的主权和神的工作啊。听了主耶稣对少年官的对话，彼得立刻问主，我们已经抛下所有来跟随你，那么将来我们有什么赏赐呢？主就回答，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主告诉门徒，一定会有收获，但并不是属世的得着，而是一定会得着丰丰富富的属灵福气。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跟随了主，但我们心中是否还有一些留恋的事物放不下，拦阻我们全心全意跟随主呢？就像那个少年官心中放不下财产，于是就失去了跟随主的福分。主应许我们为他舍弃一切，就必在属灵上得享丰盛。但愿我们真有一颗爱主、全然委身于主的心啊。